新华社社长傅华在9月2日在中国网信杂志全名发表长达3000字的专文，除了推崇习近平的强国思想之外，还表明新华社将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且要求做到三个一分钟，也就是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虽然傅华的文章未在中国境内获得太多的关注，但他是引发了海外华人圈的热议，并且透过推特频频对他的三个一分钟口号极尽嘲讽之思。中国推友吴文衡笑骂，习近平是指南针还是手表针？三个一分钟估计这个社长是不是钟表店出身的，亦就是剩下三分钟。现居美国的谢曼君自称为是中国民主党主席，他亦都在推特发文说，这个是习总书记的最后三分钟，如果是这个是不祥之兆。同样亦都是旅居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更加推文形容，这个是比拍马文字竞赛。他说这些当官的真是官迷心窍，三个一分钟在场内评论大翻车，这一帮抛弃任何底线拼命往上爬的家伙，自己要当奴才，他是要新华社全体人员给他是当战脚石。中共党里面现时这一帮的家伙令到大家大开眼界，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在中国境内，傅华的文章透过微博被转发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多数留言区的反馈亦都几乎挂零，或者因为遭到屏蔽而无法显现。其中一则文章转发虽然获得到20多则的留言，但是批评者为数不少。一位名为是午夜星空的云南网民贴文回应说，国内绝对是一流，国际洗洗睡吧。另一名署名当当当当的山东网民则是批评，国际杀风吹牛逼一流。还有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亦都调侃是傅华说，我们不要搞笑了。继傅华的文章之后，中共浙江宣传部在9月5日亦都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布文章，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检讨中国境内当前舆论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的现象。文章指出，所谓的低级红是指有意无意将党的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用看似夸张甚至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而高级黑则是明褒实贬，或者是指桑骂槐，或者是指东打西，以精心的策划但是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该文坦承，这两类的文体对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形象都是造成了伤害。不过浙江宣传部的文章一出，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疑似有影射傅华的文章为低级红的意味。对此，曾遭劳改10年现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齐家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傅华的论述令到他联想到劳改队里面的规矩。他说傅华将自己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打成了劳改犯，只准听习近平的共产党的说话，不准乱说乱动。
他是习近平党中央的犯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傅华是习近平党中央的犯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但是他这篇的署名文章发表出来，他是想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做到三个一分钟，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当犯人，只准是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而且他在意识形态上面将事情是讲得是没那么极端，又使到我想起文革当中的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个东西到了无限的程度，将它提高到这样的极点，这个就是办不到的事情。身为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齐家正说，文革时代多数对毛泽东无限表忠的人根本做不到这样的极致，因此他推断傅华无法做到自己的三个一分钟的口号，多数人亦都不可能。他说傅华位居国家宣传机器的最高地位，竟然做出这样的表述是很丢脸。齐家正还表示，傅华的文章亦都预告了中国在未来5年的舆论空间将会更加紧缩。
习近平当了十年的中国的最高统帅之后，他现在要再连任另外的五年，他要在与人
之间言论空间要再连任另外的五年，他要在舆论空间言论自由方面更加紧缩。这篇文章就预告了这个舆论自由的空间会更加地缩小，缩小到犯人这样还要厉害的程度。不过他说富华对多数境内中国人的洗脑仍然是有效的，虽然少部分人正在是觉醒，透过网络翻墙了解关于中共透过枪杆子暴力统治以及枪不杆子洗脑的固权真相，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新华社和中共那一套大外宣的说辞已经越来越在国际上行不通。齐家正仲将是富华之辈的中国高官比喻为现代版的戈培尔，他引述作家孙盛喜的文章说，戈培尔是纳粹头子希特拉的宣传部的部长，被誉为宣传的天才，并且曾经留下诸多的名言，包括如果讲大话就杀弥天大方，因为弥天大方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以及是方言重复一千遍亦都不会成为真理，但是方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其他的人是独串，很多人就会将它当成真理。不过他提醒富华应该谨记擅长骗术的戈培尔最后遭到枪杀的悲惨下场，并且引以为戒。齐家正二年二月八十著有毛主席的妇女寻凡等书，他说他在十岁的时候被威逼写信检举父亲遭到扣陷的贪污罪行，害到父亲是落荡入狱，他自己则是在二十岁的时候被扣陷组织反革命集团，亦都入狱十年，三十岁出狱的时候他自己承担了已经被洗脑洗得很干净，但是后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到四十七岁才逃出中国的专制体制，并且在澳大利亚定居入籍之后才享受到民主宪制体制下的自由氛围。他说自己应该算是中国人风潮的带头人。对于富华透过发文拥护习近平，位于台北的资深媒体人采访中国党政以及社会新闻长达三十年的朱建宁分析，这个应该是富华求官的个人行为，他同讲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一样，都是向习近平表忠以及未来的高升。朱建宁说中共已经宣布10月16号召开二十大，就代表习近平已经摆平所有人事以及党政的问题的纠葛，而且他的权力已经是稳固到不需要动用宣传机器来拥护他或者是营造连任的氛围。他还表示全中国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因此富华宣誓效忠的言论在中国是习以为常，但是在专业的国际媒体人面前一定会被闹死，一堆人会对他吐口水。朱建宁说在习近平的一人专政以及网络严格控管之下，中国已经是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空间。
现在微博的反应非常快，一下子就删。你看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发话，因为他发话如果不删
表示
他还会
就好像
微博这样
反应非常之快，一下子就删了。你看一看现时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根本是没有发话，因为他们发话除了被删之外他们还会被追究。好多的媒体，台湾的媒体亦都好，香港的媒体亦都好，海外媒体在中国越来越难采访。你冇办法系揾到一啲人愿意讲说话，敢于讲话而唔会有事，已经系冇咁样嘅人。因为响中国境内，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新闻系教授，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佢周遭嘅新闻专业人士都系未有将富华当成同行，因为新闻报道嘅最基本原则系事实，而唔系佢所谓嘅三个一分钟。这位教授说富华的政治表态毫无遮掩，伤害了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新闻专业，但是他亦都感叹说中国媒体现时除了为党国宣传之外已经是没有做真正的新闻的空间，而习近平政府这个年以来对言论的打压亦都令到所有的新闻人都是躺平，即使是对着公共事务心有不满亦都不敢发声。他还表示 现行的言论环境除了打击专业人士的士气之外，更加影响到学术界的教学方式，因为中共在校园有指定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亦都对教师下达禁言令，令到不少好像他一样的新闻曾经怀抱理想的学界人士丧失热情，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将教职当成饭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